这周的经文在出埃及记27章20节到30章10节，以西结书43章10到27节，马太福音5章13到20节，以弗所书4章10到20节。这周经文的主题叫 Tetzaveh，Tetzaveh 的意思是你要命令。在出埃及记27章20节，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点灯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你要吩咐这个词就是 Tetzaveh， 吩咐的意思就是命令，所以 Tetzaveh 的意思就是你要命令。这周经文的大纲，第27章讲到如何做金灯台的橄榄油，第28章讲到为祭司制作圣服，第29章讲到设立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做祭司该有的条例，第29章的最后一段讲到每天以色列人要献上早上和晚上的祭，第30章1到10节讲到制造香坛。第27章20到21节讲到燃灯的条例，这里说神要以色列人把捣成的青橄榄油拿来点灯，橄榄需要经过压榨才有橄榄油，刚开始压榨的时候最初的那几滴油非常的纯，橄榄油清澈透明是最好的油，这个叫青橄榄油。点灯的时候呢，最少的油烟，后面的橄榄油呢不够纯，点灯的时候油烟比较多。神要以色列人呢用最好最纯的青橄榄油来点圣殿里面金灯台的灯，只有祭司能够进入圣所，所以祭司的责任就是每天都要进入圣所经理金灯台的灯，给灯加油，从不间断。金灯台并不是24个小时都点着的，祭司在献晚祭的时间大概是下午3点多的时候进入圣所加油点灯，灯就一直亮着到第二天的早晨。祭司需要知道加多少的油才能够保证灯一直亮到第二天早上。祭司呢是代替所有的以色列人做这件事情，所以神才说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这个条例是所有以色列人都要守的，祭司所做的是代替以色列人做这些事情。新约中讲到圣殿的旁边有一个橄榄园叫克西马尼园，克西马尼是亚兰文，它的意思就是橄榄压榨之处。这个园子在耶路撒冷圣殿的东边，在橄榄山的下面。园子中种了许多的橄榄树，里面有压榨橄榄的地方，把橄榄压榨成橄榄油，提供圣殿里面使用，所以被称为克西马尼园。在新约的福音书中讲到耶稣在被害的那天晚上，最后的晚餐之后呢，他离开耶路撒冷，走过吉伦西，来到克西马尼园祷告。他背负世人的罪，极其的痛苦，仿佛就是被压榨的橄榄。在路加福音22章44节说，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我们仿佛看到耶稣就是那被压榨的橄榄，他的汗珠仿佛是滴下来的青橄榄油，点燃圣殿的灯。这里我们特别要说明，金灯台是预表耶稣基督，地上的帐幕预表将来永恒的帐幕新圣城耶路撒冷，金灯台是地上帐幕里唯一的灯，金灯台发出的光是唯一的光。 在启示录21:22-24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神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为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在永恒的帐幕里，神的荣耀光照，羔羊耶稣基督为帐幕的灯。所以地上的帐幕预表天上的帐幕，金灯台就预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所发出的光就是神的荣耀。其次，金灯台是在圣所，而不是在至圣所，是神为人设立的，使进入圣所的祭司可以看见。所以金灯台是为人而立的，光也是为人而立的，让人可以看见。所以在这里启示录，我们回来看地上帐幕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金灯台预表的是耶稣基督。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也是同样的意思。出埃及记28:1-5讲到制作祭司的圣衣。这里我们要解释谁是祭司，谁是大祭司。首先，神从以色列人中拣选了利未支派来服侍他。接着呢，神又从利未支派中拣选了亚伦和他的后裔来做祭司，来服侍神，服侍帐幕，服侍圣殿。神再从祭司中拣选亚伦做大祭司。大祭司只有一个人，通常是从亚伦的后裔中拣选一个长子做大祭司。亚伦死了以后，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接替亚伦做大祭司。以利亚撒之后呢，他的长子菲尼哈做大祭司。所以大祭司都只有一个，祭司可以有很多。在帐幕和圣殿中，祭司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他们代替全部的以色列人来服侍神。我们知道主耶稣也是神和人之间的中保，是天上帐幕的大祭司，而亚伦和他的后代是地上帐幕的大祭司。28:2，神告诉摩西，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在这里讲到祭司的衣服，圣经用了圣洁、荣耀、华美三个词。圣洁的希伯来文是 kadash， 意思是分别出来。所以圣衣就是将穿着衣服的人分别出来，就是祭司穿了来服侍神的。圣衣彰显神的荣耀。圣衣用了许多高级的染料染成各样的颜色来做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这些也是做帐幕的时候用的材料，这些反映神的荣耀、尊贵、公义、圣洁。圣衣上的黄金、宝石彰显神的永恒和尊贵。圣衣也是华美的，华美就是美丽的制作，不是简单的把这些材料拼凑在一起，而是有特别恩赐的巧匠把这些材料制成一件华美的衣服。圣衣的圣洁、荣耀、华美不是来荣耀祭司的，不是让人觉得祭司很荣耀，而是让人知道我们的神是圣洁、荣耀、华美的。所以整个28章，神给了非常详细的细节，告诉摩西如何制作亚伦的圣衣。这里我们也被提醒，神看重人的心，同时也看重人的外表，所以神才在圣衣的制作上给出许多的细节。人的外面常常是内心的反应。我们今天如果去教会敬拜神，如果我们把教会当成神的殿，我们去教会就仿佛是去神的殿敬拜神一样，我们是不是也会注重自己的穿着呢？不只是要穿得得体， 是不是也要穿着好像去敬拜神一样呢？如果我们去参加一个高级的宴会，我们一定会把最好的衣服拿出来穿。如果我们去要见重要的人，我们也会把最正式的衣服拿出来穿。我们如果是去朝见神，是不是也应该是一样的呢？我们的外面常常是反映了我们的内心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提醒自己，神看重我们的内心，看重我们里面的生命，同样也看重我们外面的生命和外面的行为，因为这两个其实是一致的。这里我们要明白，地上大祭司预表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在之前的经文中，我们看到地上的帐幕是照着天上帐幕的样式和影子照的。神将天上帐幕的样式显给摩西看，摩西照着告诉以色列人，同样地上的祭司也是天上大祭司的影子。地上的大祭司是神与以色列人的中保，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是神与信徒的中保。地上大祭司为以色列人献祭赎罪，天上的大祭司耶稣基督为所有的信徒献祭赎罪。所以地上大祭司的服事也是天上大祭司的影子，地上大祭司的圣服也反映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圣洁、荣耀、华美。当我们看到大祭司圣服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会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如此荣耀华美的。神要谁来制作圣衣呢？第28章第3节，神告诉摩西，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这里神要求制作圣衣的人，第一是心中有智慧。心中有智慧呢，就是这个人有能力、有技能，能够制作圣服。第二，就是神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这个人他里头有属灵的能力，有从神来的智慧，神特别使用他，给他这个恩赐来完成这件事情。一个人的天分就是他的能力，另外一个呢，就是神给他属灵的能力、恩赐和智慧。这两个的结合才能够制作圣洁、荣耀、华美的衣服。这同时也是神使用人的原则。这个原则呢，同样可以应用在我们教会的服事。在一些的服事岗位，如教导、牧养、管理、带领敬拜等等，神会使用有天分的人，但是神也会赐下有属灵能力和智慧，使人能够胜任这样的服事，建造教会。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才能和我们的属灵的能力是会一致的，但有时候也不一定。最重要的是呢，神会赐给我们属灵的能力、智慧、恩赐来建造教会。这里要说明，教会大多数的服事，只要有愿意的心，都是一般人可以参加的，并不需要特别的天分或者属灵的能力。就如帐幕的制作是由少数人带领，大家一起参与完成的。少数人有神特别的恩赐，但是却是许多人一起参与才能够完成的。这里有大祭司圣服的图，基本上是准确的。在28章第4节，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使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服，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在后面的经文其实还讲到两个部件，就是金牌和裤子。大祭司的圣服有八个部件，我们可以看到亚伦的身上最胸前是一个牌子，上面有12颗宝石， 然后胸牌的下面有个腰带，然后亚伦他身上披着一个彩色的衣服，叫以弗德，胸牌是挂在以弗德上面的，腰带是绑在以弗德外面。这彩色的以弗德下面是一个蓝色的袍子，叫外袍，外袍的底部有石榴跟金色的铃铛相间，所以大祭司走路的时候铃铛是会响的，有声音的。外袍的里面是细麻布做的内袍，内袍的里面还有裤子。大祭司服侍神的时候是光着脚的，没有穿鞋子，这个就是大祭司的一个装束。其中胸牌、以弗德、外袍、金牌是大祭司才有的。一般的祭司只穿内袍、冠冕、腰带、裤子，这两种衣服都称为圣衣。在28章第5节，我们看到制作圣服的材料，要用金色、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细麻就是没有染的白色的线。神要用这种五种颜色的线来制作圣衣。这五种颜色分别代表什么呢？金色代表永恒，因为神是永恒的。蓝色代表天堂，也就是神所在的地方。紫色代表君王，朱红色是血色的，代表神的公义，白色代表完全的圣洁。所以这些材料彰显神的本性，彰显天上帐幕的荣耀。当人看到大祭司穿上圣服的时候，就仿佛看到神的荣耀，看到天上帐幕的荣耀。所以对于百姓而言，大祭司是代表神的形象。下一段圣经28章6到14节讲到制作以弗德。以弗德有点像一个小披肩一样，上面有两条肩带是相连的，肩带上面有两块红玛瑙石，上面各刻着以色列六个支派的名字，按着他们出生的次序排列。28章9到10节，神说要取两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六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六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这两个玛瑙是镶在金槽的上面，金槽是安在以弗德的肩带上。大祭司的肩膀有12个支派的名字，所以大祭司亚伦就是将所有的以色列人当在自己的肩上。在服侍神的时候，他就代表了12个支派来服侍神。所以大祭司在神面前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在所有的以色列人面前他代表神，这就是中保的意思了。在天上的帐幕里，主耶稣是大祭司，他也将我们当在肩上，担当我们的罪，为我们献祭赎罪。当亚伦进入至圣所服侍的时候，神在宝座上看到亚伦肩上12支派的名字，就纪念他们，纪念和他们立的约，就会施怜悯。所以以弗德肩上的红玛瑙有这两层的意思。28章15到30节讲到胸牌的制作。这个胸牌也是用五种颜色的线，金色、蓝色、紫色、朱红色、白色的线来制作的。这个胸牌是一个四方形的，它的长和宽都是一个虎口，在上面镶着12个不同的宝石，总共四行三列，每一个宝石刻着一个支派的名字，12个宝石总共12个支派。第28章16到20节说，这胸牌要四方的，叠为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要镶在金槽中， 这是十二宝石的名字，宝石镶嵌在胸牌上。然后神要以色列人做金色的链子和金环，把胸牌贴在以弗德上。这里十二个宝石以及以弗德肩上的两块红玛瑙代表什么呢？我们从启示录中描述天上的帐幕可以明白。启示录21章10到11节，约翰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这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就是天上的帐幕，圣城的光辉就是神的荣耀所发出的光辉，如同极贵重的宝石。神的荣耀不是地上有的，难以用言语来形容，所以这里以极其贵重的宝石来形容神的荣耀。我举一个例子，记得我曾经去一座高山上，山顶有一个池子，天上的雨水直接落在这个池子中，不受任何的污染，所以池子清澈透底，肉眼可见100米的深处，水的颜色是极其的蓝，是别的地方没有的。我就形容这个池子就像蓝宝石一样，我从来没见过蓝宝石，但是呢，蓝宝石是我能够形容这个池子最接近的词语了。地上的什么物件能够代表神的荣耀呢？就是这些贵重的宝石了。十二个支派的宝石挂在大祭司的胸前，是最贴近心脏的地方，所以我们看到神看每一个支派每一个信徒都为宝贵，每一个支派每一个信徒呢都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是刻在贵重的宝石上了。在启示录的21章讲到新耶路撒冷的城墙，在21章18到21节，墙是碧玉造的，城是金晶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每门是一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金晶，好像明透的玻璃。这里讲到耶路撒冷的城墙是用碧玉造的，碧玉是一种贵重的宝石，城里面是金晶的，街道也是金晶的，金晶就是纯金的。新耶路撒冷不仅是纯金的，而且还是明镜如同玻璃。所以地上的帐幕中的器具，如约柜、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香坛，都是用黄金做的，因为这些都预表天上永恒的帐幕。启示录中的十二宝石和出埃及记28章17到20节中的十二个宝石非常相近，中间有一些差别，我们并不清楚为什么有这些差别，但是这十二宝石之上的耶路撒冷城墙有十二个门，门上写的十二支派的名字，所以同样是指的是十二个支派，跟出埃及记的十二支派其实是对应的。所以大祭司胸牌上的宝石是预表天上的帐幕，新耶路撒冷的样式的。下面神又说要用乌灵和土明来做决断，28章29到30节，神说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 又要将乌林和土民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在那个时候，如果人有不能断明的事情，就找大祭司。大祭司的胸前有两个东西，叫乌林和土民。大祭司就用乌林和土民来向神求问，决断这个事情。乌林的希伯来文叫 Urim， 意思是光，这里是复数，英文是 lights。 乌林的意思呢，是显明神的心意。当大祭司为人求问的时候呢，他请求神显明他的心意。土民的希伯来文是 Tumim， 意思是完美完全，也是复数，英文是 perfections、completions 或者呢 fulfillments。 土民的意思是神的心意成就，所以乌林和土民是寻求神的心意，也按着神的心意成就。很明显，神乐意我们寻求他的旨意，他喜悦我们将不清楚不了解的事情带到他面前向他求问。神也愿意将他的心意显明，他也期盼我们按着他的心意完成。以弗德的下面是蓝色的袍子，制作的时候是用非常珍贵的染料染的，底部有石榴跟金铃铛交替。亚伦大祭司走起来的时候是有声音的，大祭司的头上有一个金色的牌子，上面写着归耶和华为圣，他要戴在大祭司的头上，所以亚伦从头到脚都是分别为圣的，整个圣衣是分别为圣的。他的冠冕是用细麻做的，他的内袍是用杂色的细麻做的，腰带是用绣花的手工做的。如果是一般的祭司，不是大祭司，他要穿的四件衣服是内袍、腰带、冠冕和裤子。圣衣的功用是在帐幕中来服侍神的，所以在很多的细节中我们学习到服侍神。这里包括衣服的细节，包括圣所的摆设，都是要按着神的方法和要求来做的，不能擅自主张。这点我们要非常的清楚，我们服侍神不是按着自己的方法和想法来做就可以的，而是要按着神的方法和要求来服侍。神在制作帐幕、制作圣服的时候，都给了非常详细的细节，为了是要摩西和以色列人能够按着做。我们今天服侍神也是一样，我们敬拜神也是一样，要按着神的方法来敬拜神，才是合神心意的。29章1到37节讲到设立祭司，这里是要设立亚伦和他的子孙做祭司。摩西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祭司，神直接立他为祭司，他可以献祭。神要摩西把亚伦设立成为大祭司，把亚伦的儿子们设立成为祭司。在29章1到2节说，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而行。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这都要用细麦面做成，这些是预备的祭物。接着大祭司要做的第一个是洗礼。29章4节，要使亚伦和他的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亚伦跟他的儿子都要用水洗身，也就是洗礼。在洗礼之后，亚伦要穿上裤子、内袍、外袍、以弗德、胸牌、腰带、冠冕、带金牌的圣冠依次穿好，然后要把膏油倒在亚伦的头上，膏他做大祭司。膏亚伦是用橄榄油，膏油就是橄榄油了。 所以亚伦是大祭司，是个受膏者。受膏者在希伯来文叫 Mashiach， 翻译成中文就是弥赛亚。所以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是受膏者，他也是大祭司，是被神膏抹成为大祭司的。后来弥赛亚这个词就变成将来神要差遣的那位救世主，他就是弥赛亚。亚伦的儿子们做祭司，设立祭司的时候也是同样，第一个是洗礼，然后要穿裤子、内袍、腰带、冠冕，接着他们要做的就是献上三个祭，分别是赎罪祭、燔祭和平安祭。这三个祭的细节在下一卷利未书列位记中有详细的介绍，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下这三个祭献的次序，是赎罪祭、燔祭跟平安祭。第一个是赎罪祭，赎罪祭就是将牛献到神的坛前，将自己的罪除去。人来到神面前的第一步就是要将自己的罪除去，公牛的血要抹在祭坛的四角，使它成圣。牛的脂油、肝、腰要烧在祭坛上，牛的皮、肉、粪要烧在营外。第二个祭是燔祭，燔祭是将羊全部烧在祭坛上，没有一点留下来。所以燔祭代表的是人对神的降服，对神完全的敬拜。当人的罪除去之后，就要完全的降服，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第三个祭是平安祭，平安祭是一个很特别的祭，它代表的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和好。所以希伯来文的平安是 shalom， shalom 的意思是和神的关系恢复和好。平安祭是把羊的血抹在祭司的右耳垂、右手大拇指、右脚大拇指，使祭司成圣，将羊的油脂、腰、肝脏、右腿和饼一起烧在祭坛。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献牛为赎罪祭的时候，要把手按在牛的头上，这个时候他们要做认罪的祷告，大祭司有罪的生命要归给牛，牛没有罪的生命要归给大祭司，然后他们要亲手把牛脖子切开，把他的血流出来，献上为祭。平安祭的有一部分是给祭司的，羊的前胸在神面前摇一摇，作为摇祭，说明这是献给神的，然后神再赐给祭司。羊的前腿举起来作为举祭给神，然后神再将举祭赐给祭司。之后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会要在会幕的门口吃平安祭羊的肉和献完之后剩下来的饼，并且当天吃完，到第二天留到早晨就要用火烧了。神要求设立祭司的时候是连续七天，每天献一只公牛为赎罪祭，连续献七天，同时用公牛的血把祭坛洁净，分别为圣，所以祭坛分别出来的用途就是来服侍神了。29章38到46节讲到早晚的献祭，神要求以色列人早晚各献一只羔羊为燔祭。晚祭在原文是黄昏的时候献的，大概是下午三点的时候，献上的祭是羔羊，要配上细面衣法十分之一，大概是两公升左右，配上油四分之一新，大概是一公升，酒四分之一新一起献上，早上献一次，黄昏献一次，献在祭坛上。29章42节神说，这要在耶和华面前会幕门口做你们世世代代常献的燔祭，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和你们说话。神告诉以色列人说，在献上早祭和晚祭的时候，他会在会幕门口和以色列人相会， 和他们说话。以色列人相信神的应许，每天献祭的时间就是他们祷告和神相会的时间。每天早上一次祷告，黄昏一次祷告，和神相会，和神见面。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可以如此而行，每天早上晚上至少祷告两次，因为我们每天都需要依靠神，每天都可以这样做，必蒙神的赐福。早祭的时间是以色列人早祷的时间，这个祷告希伯来文叫 Shacharit， 大概是早上六点到九点的时间，在这段时间的任何一个时刻都可以祷告，都称为是早祷。晚祭虽然说是晚上，但实际上是下午的祷告，希伯来文叫 Mincha， Mincha 大概是过了正午半个小时之后一直到日落的时间，都可以算是下午的祷告。从今天来看，大概是下午12点半到晚上6点，其中任何一段时间的祷告都是称为晚祷。献祭的时间大概是在黄昏，也叫申初，是下午3点，大多数的人是在申初的时间去祷告的。在新约的圣经里，我们看到使徒也保持传统，在献晚祭的时间去祷告。在使徒行传三章一节，申初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可见彼得和约翰也是遵循这样的传统。在申初的时间献祭的时候呢，就是去祷告的时间，他们去圣殿里头向神祷告，所以这个传统在耶稣的时代仍然保留下来，而且使徒们也照着这样而行。以色列人除了早祷下午的祷告，还有晚上日落之后的祷告，希伯来文叫 Ma'ariv。 在但以理书六章十节，大力物王下旨意，要所有的人只能拜他，不能拜别的任何的神。经上说，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可见早在但以理的时代，他就已经有早上下午晚上三次的祷告，所以以色列人有这样一天三次祷告的习惯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在马太福音27章45到50节，从午正到申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申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伯各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又大声喊叫，气就断了。这里我们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刚好是在申初下午三点的时间，献晚祭的时刻，所以我们看到神就设立耶稣为我们的祭物。下面第30章讲到圣所的烧香，这个香坛的位置是在会幕至圣所跟圣所相隔的幔子的面前，在圣所里只有大祭司可以烧香。30章1到10节讲到制作香坛，香坛的尺寸是长一轴，宽一轴，高二轴。每天早上跟晚上，大祭司要在那里烧香。当他们去经营金灯台的时候，他们就烧香，从不间断。在赎罪日的时候，大祭司要用牛的血来洁净香坛，每年只有那一天这么做。这是这周摩西五经的内容。这周的先知书在以西结书43章10到27节。以西结是旧约中的一个大先知，当他还在巴比伦的时候，神让以西结看到许多的异象，其中的一个很大的异象就是看到一个新的圣殿。这个新的圣殿是哪一个的圣殿呢？一般的学者认为新的圣殿就是千禧年的圣殿。 千禧年就是基督做王的时候，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在地上建立他的国，他叫做君王，他的国被称为弥赛亚的国，或者在福音书中称为神的国或天国。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要重建圣殿，这个圣殿就是以西结书中所描述的。很有意思的是，这个圣殿和所罗门所建的圣殿以及摩西的帐幕是非常类似的。我们看到在那个圣殿中仍然有祭司，仍然是有献祭的。这周的新约在马太福音5:13-20，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耶稣是如何看待神的律法的。这一段经文有两个教导，第一个是耶稣要求信徒要有好行为，要在世上做光做盐。5:13，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这里的盐指的是信徒的好行为，就是盐。5:14-16，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这里的灯，这里的光，也是指的是我们的好行为。耶稣对每一个信徒的要求，就是每一个人需要有好的行为，在这个世上做光做盐做见证，人看到了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接下来的一段经文非常的重要，到底是什么样的好行为呢？什么样的行为是被称为好行为呢？耶稣接着说，在5:17-18，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耶稣在这里讲得非常清楚，他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也不是要废掉先知。耶稣来了，律法仍然是有效的，而且耶稣说律法是要存到永远的，只要天地还在，律法也都还在。耶稣要成全律法，就是他自己的行为成全的律法。怎么成全呢？就是照着律法所要求的去行，他并没有犯罪，这个就是耶稣成全神的律法了。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也当遵着耶稣所行的去行，这才合神的心意。接着耶稣又教导说，在5:19，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这里的意思是说，诫命即使最小的一条，律法中即使最小的一条，若有人说不需要遵守了，他在天国是最小的。但如果有人遵守神的诫命，神的律法，而且又教导别人这样去做，他在天国是最大的，在神的眼中是最大的。就是说，神喜悦这样的人，他自己遵行神的律法，又去教导别人同样去遵行。最后一句在5:20，耶稣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在这里我们要知道，耶稣所说的是我们的行为要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很多时候他们的行为只有外表，没有内心的顺服和敬畏神。耶稣的要求不但我们里面敬畏神有信心，我们外面也有同样的好行为和更好的行为，这样我们才能够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以弗所书四章十到二十节把教会比喻成耶稣基督的身体，每个信徒都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却是合为一体的。耶稣说自己的身体就是圣殿，也就是帐幕，每个信徒都参与其中的建造和敬拜。耶稣基督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虽然能力服事不同，但却是有同样一个目的，就是连结耶稣，各按恩赐服事，彼此相助，建造信徒，建造教会。这周经文的讨论，第一，神借着乌灵和土民显明人可以寻求神的心意。很明显，神乐意我们寻求他的旨意，他喜悦我们将不清楚不了解的事情带到他的面前向他求问。神也愿意将他的心意显明，也期望我们按着他的心意完成。你常常寻求神吗？神曾经向你显明他的心意吗？你愿意按着神的心意去做吗？请分享。第二，我们里面的灵性和外面的行为一致吗？神希望我们里面是有信心，有美善，我们外面的行为，外面的穿着也是一样。我们敬畏神在外面的表现是怎样呢？如果我们内心是敬畏神的，我们外在的表现是不是也是一致的呢？第三，以色列人早晚都要到帐幕献祭和神相会，单一里一天三次向神祷告，使徒也按着献祭的时间祷告。现在没有圣殿，以色列人就用读圣经祷告来代替献祭。我们是否也可以同样早上、下午、晚上分别时间出来，来到神的面前读经祷告呢？这样做有什么困难吗？你经历过神垂听你的祷告吗？愿神祝福弟兄姐妹们。